好啊，再一次的欢迎啊，各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他啊。今天下午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智慧的儿女第一部分，智慧的儿女第一部分。那我们会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智慧的儿女。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什么？智慧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想做智慧人。有没有人说我要做一个愚昧人呢？没有。有没有人讲说我要做一个笨蛋？有没有？没有的。每一个人说我都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我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啊，今天你看，如果你在这个第十五节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这边说了什么呢？这边说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使徒保罗特别警惕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基督徒，跟他们讲说，你们当中你们做事情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要小心，因为你们不小心的话，你就会像一个什么，你可能就会像一个愚昧的人。所以保罗要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小心做事情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就是一个蠢的人。但是保罗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智慧的人。那到底愚昧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呢？愚昧人的特征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圣经看的话，至少有几方面，愚昧人是怎么样呢？第一，如果你看这个箴言一章七节的话，你们不用翻，那边讲到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表示说，一个愚昧的人呢，他呢就藐视这一切的教导，一切的训诲，神的话语他都不放在眼中啊。神说你要分别为圣啊，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啊。神说你要来圣。耶和华来侍奉这位生命之主，你把它当作没有回事，全部不要听。你的父母亲借着神的话语说，你要来读经，你要来灵修，哇，你把它当作没有一回事。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愚昧人的这个特征。那另外一个愚昧人的特征是什么呢？那一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知道而不去行的。你知道了你却不去行。你知道说要每天读经祷告，你需要每天有这个灵修的生活，但是你却不了，却完完全全没有行动，完完全全的把它当作是哎呀不需要的。你我知道是读经很好，我知道说祷告很好，但是呢你完完全全的没有去实行，这也是一种愚昧人的表现。你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圣经怎么教导你？你知道了，你有没有去做？如果没有去做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愚昧人了。好，那不单单这样子，愚昧的人呢，也跟着世俗的方式过活。那世人做什么，你也跟着做。哇，世人穿的那种很时髦啊，穿的很低，穿的很短，穿的很薄，你也跟着。那世人剪的那奇怪的那个发型，你也跟着去。那世人讲的话是很粗俗很淫秽的，你也跟着他讲。那这一个也是个什么？也是个愚昧的人，是个很笨的人。在圣经里面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个智慧还是一个愚昧的。那如果你知道神的话语你不去听，如果神的话语跟你讲一些东西你把它当个耳边风的话，那你就是愚昧人。求神帮助，叫我们不要做愚昧人。神要我们做是个做个智慧人啊。第十五节，所以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智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翻开到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翻开到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大家都以前有背过了，第九章第十节，箴言 第九章第十节，什么叫做智慧的人呢？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哇，这边给我们就说很直截了当的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如果你要真正得到这个智慧的话，你要以敬畏神为开始。你不敬畏神，你就没有智慧。如果你不敬畏神，你第一点，你的生活将会出了差错。神说一些东西是罪的，你不把它当作以为然，你却故意的去行，你的整个生命会因此受到损害，受到毁坏。神说你不可以去做一些不讨他喜欢的事情，你却偏偏去做，到最后呢，你要自食其果。这个是愚昧人所做的。但智慧人呢，是你敬畏，你知道神叫你做一些东西，你就照着他的话做，那你就是对了。那么如果你有神在你心中，你做的东西呢，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你都是以神为这个目的地，你那做的东西都是为着神，那么你整个生命呢，就有了意识，你的生命呢，就更加的什么，更加的什么，更加的有这个憧憬。那你知道有很多人都觉得他生命没有意义，他虽然他在生命中有这个所谓的那一种成就，虽然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这个钱财，虽然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这个知识，但是他生命中却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神在他心中。当神不在他心中的时候呢，一切的东西呢都没有价值，你发现他浮在那边。今天报纸有讲到一个那个澳洲的一个游泳的这个游泳选手，那么是我们叫 torpedo 啊，那个是这地啊，就所谓的那个 torpedo， 就是好像在发在这个水雷弹那样，我很快就冲在海里面这个冲过去的。那他是讲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虽然在人的这个眼光中呢，他是在这个游泳界里面呢，他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但是他内心却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这些失望啊，很多这个难入眠的这个夜晚。那么他甚至想到说，要想一个办法来自杀。那你想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没有神。虽然他在游泳池里面，他是一个非遗来的，没有人可以追得上他的，但是在他内心里面，在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心中是那么样的这个失望，那么样没有这个意义，所以他就想到要自杀。但是一个智慧的人，有神，有敬畏神的人，哇，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你的生命就有一个目标，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方向，你的生命就有一个道路，那么你才能够活出来。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你要来敬畏神，你要来敬，无论多小的好，你只要你会听，只要你明白神的话，你一定要来敬畏神。你不敬畏神的话，你的生命是一个愚昧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生命，你的生命将来有一天你要在神面前交代说，为什么你没有为他而活。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个智慧的人，做一个我们小心，然后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你们做事情的要小心。这边是谨慎啊，行事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走啊， walk circumspectly， walk， 我们的这个道，我们在这个人生是条行走的道路，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对啊。有时候我们走了一段时候呢，我们会走错，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要常常什么，常常的谨慎，常常的检讨，常常的省察。如果有人在旁边跟人家，哎，你走错路了啊，你就听啊，你不要还把当作耳边风啊，不要理他，继续的走，那你可能就有一天来到什么， 这个悬崖那边要跌下去，你都不懂。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做智慧的儿女。那智慧的儿女应该做什么呢？这边圣经很清楚的教导，第十六节那边说到，要爱惜光阴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哇，这边第一点呢，如果你要好好的这个做一个这个聪明的儿女，你必须要爱惜光阴。什么叫做爱惜呢？那这边爱惜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把它赎回来，赎回，你要把它买回来。那以前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随随便便的过活，你在这个罪恶中过活。那记得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呢，以前呢都是过着一个很败坏这个很邪荡的这个生活。如果你看这个第四章十七节那边，你看呢、啊、四章十七节那边说到，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那这个都是讲的说，以前啊，这些人都是活在那种很败坏的这个生活，他们没有好好的使用时间。现在保罗说，你要什么？你要爱惜光阴，要把它赎回来。现在的时间呢，要好好的利用，要好好的利用你的时间，就是这么多不了。那在世界上呢，很多东西呢都会继续的增长，都会增加的啊。你的年数每一年都增加，对不对？很高兴啊。有时候呢，你的薪水啊会不会每一年都增加？如果一般上呢都会增加的啦，除非到了一个某一个年限啊。如果你讲你的这个家庭啊，如果你刚刚结婚的话，你的家庭的成员就慢慢增加，对不对？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是不会增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你神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呢，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呢，你一生只有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那以前你已经浪费了过去的那种时间，如今你信主之后，你要做一个智慧的儿女呢，你必须要把它赎回来，表示说你要好好的利用，好好的把那个时间更好的分配。所以这一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时间怎么珍惜时间呢？第一，你要有智慧的分配，要把时间智慧的分配。因为我们知道华人有一句俗语说到，寸金难买寸光阴啊。你一寸的这个光阴啊，你用什么方法都过去了，你怎么样你都买不回来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是赔上一寸的这个金啊，也买不回来的。那这个是表示说，时间是那么宝贵，时间是那么少的，你要好好的珍惜。所以你要分配时间，你怎么用你的时间？你要想一想，早上你要几点起来？早上的时间你应该做什么？那下午的时间你要大概做什么？晚上的时间你应该有给自己一个计划，让你的时间呢你充实。不要说啊，回来我看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这样子。分配自己的时间，在神面前分配。你要什么时候灵修？你要什么时候做你的功课？你要什么时候做你的这个家务？你要什么时候你要煮饭？你要什么时候你要看电视？什么时候你要读报纸？你稍微给自己一个概念，那么你更加好的什么抓住你的时间。你什么时候要去探访？你什么时候要去写一些文章？你什么时候要写一些东西去安慰人？你都可以计划的。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呢，好好的计划。不单单这样子，你也要在这个更加有效的这个使用你的时间。那以前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做一样东西，但是你想可能不可能在那个同一样的时间里面呢多做另外一样、两样到三样。我相信有些人在驾车的时候呢，你可能什么一边驾着一边听哦，听音乐，一边听哦一些讲道。你煮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始听一些。开一些这个讲道的这些播道啊，那来听，那你就能够从中 学习，而我在做我的东西的时候，我也能够开我的电脑，我能够听人家讲道，那么就能够更加有效的这个使用你的时间。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需要的话，用那科技啊，能够让这个更加有效的这个使用我们的这个时间。我们在这边讲到，只有你们这几个人听罢了，那么这一群人听。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录起来，对，把它放在这个网站的话，不单单是这一群人听到罢了，那其他在国外，在新加坡，在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呢，人都能够听到。所以就把那个时间，我所花的这段时间呢，能够更好的对这个周围的人呢，产生更大的这个益处。那不单单这样子，那当你使用时间的时候，你要让这个时间使用在跟神的国度有挂钩的事情啊。我们当然，我们时间我们要拿来我们要工作，你要工作，他也要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工作，对不对？那工作除了工作之外呢，你要想说这个时间啊，当然我说是工作，也是说为跟神的这个国度呢也是挂钩的。你为什么要工作？你是要为着什么？让你能够赚几千，能够使更加多的人因着你的缘故听到福音，能够因着你的缘故能够来到神的国度。那如果你把这样子的观念放在你的这个人生这个价值里面呢，你所做的一切呢将会更加有效，更加有意义。所以你的时间一定要说，我用这个时间，我虽然我去跑步，我是为着神的缘故，将好接着跑步，我有更加好的这个体力，更加好的这个精神来为神做，我能够更加好的照顾我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学习，让他们能够跟随神，让他们能够将来被神使用。我这样子跑步，我能够等一下，我能够更好的能够写一些文章，能够写一些帮助人，能够鼓激励人，能够勉励人的这个事情。那么来到这边，要爱惜光阴。那讲爱惜光阴的时候，不单单说讲到那个时间，他也讲到说要抓住那个机会啊，要抓住机会啊。机会是很特别的。那有人说机会啊，就好像一个光头的一个人啊。那光头的人，如果他来的时候，他走过的时候，你还可以抓到他头吗？他头是光光的、滑滑的，你抓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你在他没有来的时候，你就要用两个手抓住他，然后你才能够跟着他一起走。不然呢，他从那边走过的时候，你抓他头，太滑了，抓不到了。所以机会啊，要抓紧，机会要抓紧，机会要抓紧。然后在我们这一个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空这个里头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你都要珍惜。我拿一个例子，那个三年计划的这个推动，三年读经计划的这个推动，这个是一个机会来的，是一个机会，你要抓住，你要抓住。我们华安部已经进入了第几年？第四年，已经进入第五年了。我们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过了四年，我们进入了第五年。那我们已经读经三年了，你有没有抓住机会？你有没有在这个过去的四年里面，你有没有背经句？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你有没有背读神的话语？你有没有背神的话语？然后你要问你自己，如果你好好的跟随神，你好好的抓住机会，然后你能够更加能够成长。那这个就是智慧的儿女，你抓住机会，抓住机会。那圣经就是圣经跟我们讲说，时间你要抓得紧，抓住它，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使用，好好的分配。他给我们，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啊，那现今的时代邪恶，为什么讲现今时代很邪恶呢？ 因为这个时代啊，这个恶子啊，他要把时间全部夺掉，他要把你从神那边拿过去。你知道不知道？少年人、青年人、年长的、年老的，恶子的目的呀，是要把你从神那边夺去。他怎么把你夺去呢？他让你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事上，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玩电脑游戏，然后你可以玩一点点，但不要过度。你比如说在这个网上那边一直斗来斗去 ，Facebook 啊，哇，看不完的哦。你的 face 那个脸部啊，哇，这个人又去年轻那边，那个人又年轻那边，哇，很有气啊，一直走，一直在那边斗来斗去。我告诉你啊，斗不完的，啊，你因着一直花时间在那边，你就是缺少了跟神什么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的时间。那不单单这样子，在学校，那学校，我知道。学校需要你做一些，你需要做一些功课，你需要有一些课外活动，但是不要让学校的学业把你的心给夺掉了。你要固定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那我们在工作方面也要注意，不要被你的工作，哇，整个你的工作的这个太多的这个要求，把你整个心呢都夺去。有些人甚至礼拜天不来敬拜，有些人甚至离开了神，有些人甚至在家庭里面呢闹了一些问题，可能会变成什么离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注意，现今的时代很邪恶，他要把这恶者呢，要把人的心呢，把从神那里夺去，啊，叫我们不要想到他。叫我们不要参加一些应有参加的，比如说少年人，你应该参加一些属灵的一些活动，好像这个青年团契啊，青年团契你们要参加，不要让学校的东西占有。那学校你应该参加的参加，但是来到这个团契的时间你要抓住，因为借着跟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交谈，这个交往，你能够再一次的被提醒，再一次提醒说你是属神的，你要来跟随神。那我刚才我所说的，要做一个智慧的儿女，你必须要敬畏神。如果你的脑子整天都是被学校的东西，整天都是被这个工作的东西，整天都是被世上的东西所占有的话，告诉你，你心中有什么呢？你心中没有了。以致这个在这个约翰一书那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省察，我们真的要注意，要注意。恶者就是很狡猾，他用各种的方法把你的心拿掉，把你的心夺掉，让你不要想到神，让你变成一个无神主义的，让你把神丢在一边。那你就以为说你已经得到最好的，你得到这个世界，你可以享乐。其实你大错得错了，要爱惜光阴，因为世界很邪恶。那邪恶到一个地步呢，它的这个引诱啊，是渐渐的，慢慢来的，慢慢来的，而且呢，不知不觉的。好，怎么讲呢？那我拿一个例子。那以前我们谈到这个同性恋的时候呢，我们不敢开口讲的。现在啊，那种年轻人啊，那种小孩子啊，每一个都会念来念去的 ，homo 啊这种东西 ，gay 啊，很容易讲出来的，对不对？以前呢，我们哪里敢讲呢？我们不敢讲的。那现在已经惯掉了，已经习惯了。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讲到那个，你知道那个 Halloween 吗？Halloween， 万圣节，他们叫华人叫万圣 ，Halloween Night， 11月31号的，那个东西呢， 是跟那个敬拜跟那些的邪灵那种有一些关系的。然后以前我们对那种很拒绝，我们看到那时候那种怪怪的那种面具那种装饰呢那种衣着呢，我们都会有拒绝。但是现在的话，慢慢这种东西呢，已经在这公开的这个地方呢展示了。你在百货公司，你看到，哎，还没有到，现在是十月中啊。啊，他们已经开始卖那种怪怪的那种跟鬼怪的那种有关的那种面具，对不对？在那边已经摆在那边了，也就没有事情了。那这种时候，我们人慢慢被这些东西所吸引、所剥去了，然后以致我们也不会对它有任何的这个反抗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要爱惜光阴，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夺去，要提防，因为如果我们不爱惜光阴的话，我们不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敬拜的话，我们不好好的拿时间来在神面前跟他有关系、有这个交往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界夺去，那世界就带你走，越走越远，然后到一天呢，你犯罪你都不知道了，你知道不知道？好，我们要小心，不要到这个地步。特别是那些以为自己已经跟随主很久了，特别是那些在基督化家庭的孩子们，不要以为你的父母亲是信主的。我也常常从小我已经来教会了，我从小我已经认识主耶稣，我从小我的父母亲已经跟我读这个圣经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生命你要注意，不要变成一个空壳的这个生命，一敲就破了，那你就有一天你就遭殃了，你就被这个恶者领去，你有一天你就变成一个否认主的人都可能的。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爱惜光阴，让我们生命常常思想神，让我们生命常常的以主为先，让我们生命能够常常的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做智慧的儿女，你要爱惜光阴，让这光阴呢用在神的国度，用在造就人，用在思想神，用在建立神的国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明白主的旨意。第十六节那边说到啊，第十七节啊，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不要做糊涂人啊。这边又讲了另一种人啊，不要做糊涂人啊。那什么叫糊涂人啊？那糊涂人呢，简单的说就是不要做一个没有一个领悟力的一个人啊，你不明白的一些东西，你就糊糊涂涂啊，没有想看了，人家做什么你就跟着做啊，人家是这样我也跟着做，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糊涂的人，糊涂的人。那圣经呢，用有几个例子啊来讲什么是个糊涂的人。那如果我们翻开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糊涂人。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看这个糊涂人，好吧？第十二章16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1、2、3。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运盖最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不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扶助的，也是这样。那这边讲到说，这一个财主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糊涂人，是一个糊涂人。那糊涂人在哪里？在哪一节讲到呢？是在二十节那边。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这个就是说糊涂的人呐、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财主整天是为着自己活，也为着物质而活。他在这一个第十九节那边，他已经把一切东西已经预备好了，他藏了很多东西。然后第十九节是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这个以物质以享受为出发点的这一个人呢，圣经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一个无知的人。在这个里的无知人跟那边所用的糊涂啊，是同一个字眼来的。这个是糊涂的，你不知道你应该为什么而活，你以为你是为着你自己的生命，你为着自己的这个这个享受而过活，哇，那你就是能够得到一个丰富的这个生命。神说错了，这样子的人呢，是一个糊涂的人，糊涂的人真是糊涂。那圣经叫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不要没有这个明白这个神的这个意思。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单单为着这个物质的活，我们可以在物质上享受，我们可以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献上感恩，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以他为我们的这个中心，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神，生命的这个偶像。不，如果你是把他当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你就是个糊涂人了、啊、糊涂人，你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形容这个糊涂的人，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啊，刚才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37到41，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热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舍给人，烦怒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啊，这边呢，主呢特别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他们看到主耶稣的话，没有吃饭之前呢，没有洗手啊，就开始议论他了。那么主就说，你们呢、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啊，只会洗干净这个杯的这个外杯盘的外面呢、啊，但是心里面呢、啊，却有许许多多的垃圾和邪恶、啊，里面却有那种罪，许许多罪恶。那主耶稣说，你们要注意啊，啊，这就四十节说，无知的人呢、啊，就是糊涂的人呢、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的吗？啊，那个神造一个人，他也造里面，所以你里外呢都要什么？都要圣洁，这样子才是一个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意思，不可以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如果假冒为善的人呢，不是神的意思，不是不合乎神的意思，是一个已经在神的道理上呢有偏差，极大的偏差了。神是要我们表里一致的啊，表里一致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才不会做个糊涂人。不要按着自己所了解的，自己啊一直所片面的了解，或者说错误的了解，那我们就会做一个糊涂的人。这边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做糊涂人。不要说，哎呀，不要读圣经啊！哎呀，不要理他，我明白不明白都没有问题啊，少听了啊，也不用思想啊，听了心里面有点疑难，哎呀，算了啦，不要理他。不，神呢要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呢，他的道理上呢， 要追求，要长进。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必须要常常的，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读经，我们必须要常常的上课，我们必须要常常的默想，我们必须要常常的上这个主日学啊。如果能够呢，到外面上一些课程，谦谦卑卑的学习，谦谦卑卑的追求，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观念呢，我们是错的。那如果你一直错，一直错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糊涂人了，你知道吗？就好像这些人，好像那个无知的这个财主，以为哇，这个生命只在于物质啊，就这些法利赛人要以为只要外面弄干净，里面怎么样，没有人看得到的。那这个也是对真理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真理了解，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那这边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怎么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呢？有一个原则，如果你翻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我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你发现这个第二节的后面呢、啊？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看这两节，你看这两节，你就知道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这边教导们，第一呢，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将身体献上。第一个步骤，你必须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你要说，神啊，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宝血所买书的，我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你，让你来使用，按着你的旨意来使用，不是按着我的旨意，按着我的看法来使用，按着你的意思。好，我拿一个例子，那神在他的话语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还有一段经文说，只要有吃的，有衣穿，你就当什么知足。那但是有些人却不肯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不可能再降服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他们以为说啊，我必须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以致我能够确保我将来啊，我退休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足够的钱来过我的这个晚年。啊，你一直拼命拼命拼命拼命，以致呢，你的生命呢，就很多时候呢，就是用在单单为着你预备你这个将来你年老的那个所需要的那个钱。那我不是讲不要预备啊，你应该有一些计划，当然应该是计划，但是你不需要为着这些东西来太过担忧，你不需要为着这东西呢太过所谓的把整个生命呢都投在里面。那所以呢，你说你把你自己生命献上，你当你被献上的时候呢，神啊，你按照你的意思的引导我，我能够赚的多少我就储蓄多少，我其他的我要献上给神，我应该为着神的这事工把自己的奉献献给他，那么我应该帮助我就帮助。啊，所以呢，你要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献上。然后第二点应该怎么呢？在第二节那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不要效法。那这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很可恶的，他要把我们的心呢夺去。魔鬼 看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你的心呢、啊、，Your heart， 你的心，在他的眼中是最宝贵的，在神的眼中也是最宝贵的，他就要把它夺。那个是魔鬼征战的地方，你要注意你的心是属于谁的，不要给魔鬼夺去，不要让神，让神。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这世界啊！你跟着这世界，你就是到最后呢，你一生就是失去了许许多多的福分。即使你得救的话，你也只不过像经过火那样紧紧的得救罢了。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而且这边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在你要明白神的意思，我们的心要常常的变化，不是越变越坏啊。这边只要心意更新了、啊、会新的按照这个真理所赐下的这个亮光，让我们更越来越走向那个什么正确的道路，越走向那个什么圣洁的道路，越走向那个进迁的道路，不是越来越走向世界，越来越走向那享乐，越来越走向那花天酒地，越来越走向那一种那种装扮很奇怪的，越来越不爱来教会，越来越不爱敬拜，越来越不侍奉神，越来越不想神了。要小心，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改变。那其实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三点，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你让神说，神啊，我的是属于你的，让你来使用，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那么你不要跟着世界，那心中让圣灵让神的话语来改造，你就会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像基督了，越来越有神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第十七章那边，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的，你明白神的旨意你就知道了。那在圣经里面已经把神的旨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已经在这边写得清楚了。如果在四章第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那你就知道他的心意什么。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这个是其中一样。如果你看这个第四章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了他的教，学了他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已经变坏了。二十三节，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样式，过去旧的我们要丢掉，我们要穿上神所赐下的。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就看这个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三十三了啊，这个就是夫妻之间呢、啊、彼此的相爱，相亲相爱。那么在这个六章啊一节二节那边，第三节那边到第四节，这边讲到说做儿女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那做父母亲怎么样养育他们的孩子，这边呢都有清楚的教导。神的旨意就在这边啊，不是说啊来到这个孩子啊，在家里呢孩子做爸爸了，孩子做妈妈了，不在家里呢，神把父母亲放在家中，是他们做带领、做教导、做养育的。孩子要听从，要学习孝顺父母。来到这个夫妻相爱的，那是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什么顺服自己的丈夫啊，不要你把它转过来，丈夫顺服妻子啊，那就错了。所以这边已经把神的旨意已经跟我们讲清楚，我们只要跟着走，我们只要 明白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慢慢的什么实践出来，你实践出来，那你就能够做一个智慧的儿女。你按照神的意思，你就是一个智慧的儿女。那最后一点，当然这边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智慧的儿女呢，要被圣灵充满。那这边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这个有一个背景哈，它有一个背景呢。那在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当中啊，他们有一位所谓的，他们有祭拜一位神明叫做酒神啊，酒有酒神，赌有赌神，对不对？啊，不是人啊，酒这个是酒神来了，你可以说酒仙啊，啊，就是一个神明来了。哦，他们在祭拜这个神明的时候呢，他们呢就让自己什么，让到自己变得醉醺醺的。啊，他们为什么在被醉醺醺呢？是因为他说，哦，如果我变得醉的话呢，那个神明就能够进入我里面，能够让我呢，让我能够明白啊，这个神明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啊，所以呢，他们在有祭拜这个神明呢，这个神明他们叫做丢尼修啊，Dionysius 这样子的一个神明，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大喝特喝啊，阳性哇，就喝，喝到呢醉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然后你又追我，我又追你，到处跑来跑去，那这种很。一种很糜烂的一种生活，一种很放荡的一种生活。那保罗就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的确酒能使人放荡，喝醉酒的人他的嘴巴呢什么话都可以讲了，喝醉酒之后呢，什么地方呢都是很舒适的一个床，对不对？在路边也可以睡，在草丛上也可以睡，在这个花园那边也睡，在桥底下也是可以睡，在这个巴萨那边也是可以躺下来睡觉的，是不是？在巴士车上也是可以睡，在德士里面也是可以睡，睡了之后又吐出来，对不对？德士老呢有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哦，他们最怕的就是说在三更半夜带了一些人喝醉啊，醉了之后他们不懂要去哪里，然后之后呢又把他德斯呢弄到什么肮肮脏脏，那这就是醉，这个醉了的人呢使整个人呢别扭，本来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啊，无论是男的是女的好，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很正常的，当你醉了之后变样了，就变成一个酒鬼了，好，样子变了。所以呢神说，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了，哇，这边每个人都说，哇，如果好啊，我喜欢圣灵充满了，要做一个神的儿女啊，智慧的神呢一定要圣灵充满了。但是我要跟你讲说，圣灵充满啊有几点不是啊，这个不一定是圣灵充满啊。第一，圣灵充满不是大喊大叫了哈，你知道，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 Toronto Blessing， 没有啊？你以后你上网，你去写 Toronto T O R O N T O 多伦多啊、这个祝福，这个多伦多呢，那当时在1994年呢，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教会呢，就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喜呀、啊，圣灵的降临，哇，使大家很兴奋啊，哇，他们当中说他们怎么样，那些人就大喊大叫，然后他们有所谓的这个 holy laughter 圣洁的狂笑啊，他们就是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不单单他们会抖动啊，而且在那边哭啊，不单单哭啊，而且有好多个人呢、啊、在地上爬、啊。不能像狗呢，还是像牛，还是像什么，在地上爬，而且他们声音呢跟那个动物一样的啊，这个是所谓的他们所谓的圣灵的这个降临， 那这个东西不是啊，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是一种混乱，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圣灵的充满绝对不是一种混乱的这种现象，不单单这样子。那当我们讲到说被圣灵充满，不要把它当作说哇，一定有那种很特别的感觉啊，圣灵充满之后哇，一定有那种哇飘飘然的感觉，不一定啊，不一定的。那么呢，有一些人说哦，圣灵充满，哇，圣灵充满，我一定能够行神迹的啊，我能够做大事情，也不一定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十八节的话，你看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其实十八节呢，跟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呢是连在一起的。当圣灵充满这边的时候呢，他不是醉酒啊，他乃是说要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退缩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会说大家彼此以诗歌来赞勉励，能够你的心里会有什么？会有赞美的声音。你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你想回想你在什么时候你有心里说你跟神的那关系呢很洁净很亲近的，你想心里面说我要赞美主啊，这个是一种圣灵充满在你心中。你觉得说哇，我要跟神多接近，我要多读他的话语，我要多默想，这个迹象。另外一个呢，二十节，凡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有没有常常感谢父神？有没有说凡是谢恩呢、啊、还是每一样都是哎呀错呀，哎呀为什么又这样子，哎呀为什么、那个人又这样子啊，这样的情形呢，这个是圣灵没有充满你的啊，很肯定啊，整天发怨言那埋怨的人啊，不是圣灵充满的这个征兆啊。你有那个喜乐的心，你有赞美的心，你有在任何情况你都能够献上感恩，这个是圣灵的充满的一种表现。不单单讲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在主里面呢彼此的学习顺服，彼此的谦卑的学习啊，彼此的这个在主里面一起的来侍奉他，那这个都是圣灵充满的这个迹象。不是说圣灵充满哇醉到啊醉到哇那个讲了呀妈圣啊，说这种不是圣灵的充满啊，不是，乃是要按照神的话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检讨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那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一定对罪敏感的，你会在各方面你就追求成长的，你在属灵的这个品格上，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的忍耐、你的盼望有没有增长，你没有在圣工上你愿意的来侍奉，你没有在真理上的这认识能够更加好的追求啊！一讲到说来祷告会，哎呀要讲到要家庭崇拜，哎呀讲到说一起去分担他，哎呀啊，如果你哎呀哎呀的话，你要注意好。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累，我们也是哎呀有点会累了哈，在心里面说我需要去传福音，我需要去传福音。今天下午5:30会有这个分担章，不要哎呀还是要感谢的心。今晚上7:30还有中国的施工，不要哎呀又是中国施工，感谢主有侍奉他的是吧机会，要抓住。刚才说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抓住，这样子才是一个智慧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儿女。所以呢你要圣灵充满吗？你从这方面你学习，你让圣灵在你里面是一种，其实圣灵他愿意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你让他在你里面，他已经在你里面了，你让他自由的继续的在你面前接受你，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众人的这个祝福的这个管道。所以要做智慧的儿女，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朋友们，你要知道要得到这些，要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来相信主耶稣，你必须要知道说你是个罪人，你没有办法被圣灵来充满， 最后当你的罪要被主耶稣所赦免所洁净，圣灵才能够进入你的心中。你必须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你是个罪人，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要主耶稣来赦免，来洁净你，你才能够得到他的救恩，圣灵充满，那么你就能够过着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过着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几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做这智慧的儿女。哦，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智慧人，但是我们却忘记，有时候我们也是愚昧的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知道你的吩咐，我们却没有按着你的话语而行。我们有时候知道你的教导，我们没有按着你的教导而行。赦免我们，也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个糊涂的人，我们对一些真理我们一知半解，我们没有继续的追求。但愿主你自己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方面能够有这个长进的这个心智，让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让我们能够做智慧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名求，